在过去的几个礼拜当中，我相信弟兄姐妹都经历了非常不一样的一些事情生命到一个阶段，我们都会经历到一些的特别的事情，让我们去想、去思考，活着到底是为什么？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在我们教会有他差不多八九家淹水的，那其中有一家，那天晚上白天了家里的水开始进到这么高的时候，丈夫说继续舀水，大家把水舀到外面，希望里面接水不要太深。这个水不断的长高，不断的长高，这个太太和孩子就觉得这个压力太大，他说我们必须走了，必须离开了，如果再待在里面的话，我们根本就出不去了。当他们走到街上的时候，这个太太的水要到这儿了，所以儿子和丈夫把他夹在中间，慢慢的走，然后在喊说 Help Help。 正好有一家邻居，他的房子的地基很高，那个人也正好走出来看一看，在自己的台阶上看看什么，看见他们在水中淹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听就说：“哎呀，过来过来！”正好他们是在同一边，如果在对面还过不去。事后，太太责备这个丈夫，她说：“到这个时候还不想到要逃命，在家里有什么用呢？家里的东西能保住吗？毫无意义。”最重要的是一家人生命的平安，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以赛亚书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面的。以赛亚写到说，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想到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自己活在公元前700多年这个年代里面，那个时候的犹大王是乌西亚王。乌西亚王圣经里记载着记载说他是一个在神面前、耶和华面前看为正的王，所以他那个时代是国富民强。直到他的儿子约坦做王的时候，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这国家就非常的强盛。但是乌西亚的孙子约哈斯这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背离上帝敬拜偶像的时候，那个时代我们就看见世界的版图开始运行了如果我们把那个版图用今天的游戏开始放在上面的话，你就看见什么力量在这个中东巴勒斯坦那一带开始动工了，就发现北面亚述帝国开始兴盛起来，不仅是兴盛，它开始扩张。在后来我们晓得以色列国的北国被亚述帝国灭掉。那个时候到了西西家的年代，西西家一开始也效法他的爸爸约哈斯的样子，他并没有寻求上帝，但是当他看见北面亚述的势力如此的扩张，他的国家进入危难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和埃及去联盟，然后呢他想到用自己的钱去贿赂或者去讨好亚述王，希望他不要再进攻打到犹大国。他竟用各样的方式似乎要保全犹大国。在这种情形下，亚述帝国他的扩张的脚步没有停止。在这危难当中的时候，西西家转向上帝，寻求上帝的帮助。他告诉以赛亚说：“你向你的神祷告。”这是一个转机。 这是一个转机。所以上帝在那里应许说，亚述王怎样来他就怎样回去，他的铁蹄绝不踏入犹大国。在西西家的经历里面，我们看见说他从依靠自己，依靠世界的势力，依靠钱财都失败的情形下，他依靠上帝，整个的犹大国的命运发生了改变。那这里面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上帝公义的审判，无论是北国还是南国，在过去的年代里面，特别是北国没有出过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那些王，在南国有一些。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上帝公义的审判，因为以色列人离弃上帝敬拜偶像，同时也告诉我们说上帝是信实的。在历代我们看见上帝拣选挪亚，在世界上满了罪恶的时候，他看见挪亚是个义人，他说他就吩咐挪亚造一个方舟好保全他的性命。其实整个的人类，我们说从亚当开始，然后整个的人类又是从挪亚开始，因为挪亚在神的眼里看为一个义人。在之后世界上又是去敬拜偶像，离开上帝的时候，上帝又在众人当中寻找一个人，就寻见了亚伯拉罕。上帝把对人类的整个的应许借着挪亚和亚伯拉罕显示出来，上帝所说的话他一定会成就。神爱我们不是看我们是多少的好，乃是他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决定。然后我们也看见上帝他的应许，他的应许和信实放在一起，意味着说他说什么他一定会成就的。所以接着以赛亚先知对犹大的这个犹大国的预言呢，我们要晓得说上帝要保护耶路撒冷，因为这是他所拣选的城。他也告诉以色列人说，公义的王降临和圣灵的浇灌。在这样一个前提下面，以赛亚先知预言说，从32章15节说，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那时公平要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晓得以赛亚先知继续的讲到一件事情，那就是上帝他的祝福应许是如何。在一个混乱的时代里头，在一个绝望的时代当中，上帝这个应许实在是一个安慰，是人类的盼望。所以十七节里讲到说，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我的百姓必坐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息所。你有没有看见上帝在这里的应许是什么？不是财富，不是地位，不是宝足，乃是说平稳 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息所。在洪水之后第二天，有一家人打电话给我，他陶牧师，我们已经离开家了，我们但是救援的人员把我们放在一个办公大楼的车库里面，这个 garage 里面是二层楼，他说那是没有水，但是什么都没有，水也没有，吃的也没有，那个睡觉的也没有。他说我们有好几个人，大概是12个人都在那个地方。他说哇，我们想，我打电话约好了附近有一个饭店，但是我们过不去。然后我一看地图，从我家到那里，288是过不去， 我们的518那个上面也都是封住的。那个时候真是可以说也是叫天天不应的那种情，他非常的绝望。你说那个时候他希望的是什么？你给他金给他银他都无所谓，他只希望有一个可以安息的地方。后来正好有人认识的人在附近打电话过去，把他们带到附近的那个旅馆去。人类所求的是什么？所以我们想到说，在以赛亚先知的信息里面要告诉我们，平安的人生不是依靠财富，不是依靠环境，乃是和基督的主权联系在一起。因为这样一个应许是建立在上帝说他公义的王要来到世界，圣灵要浇灌他的儿女这样一件事情上面。人类的平安不在基督之外，人的平安不在基督之外。当这次的洪水给很多的人一个提醒，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而是很多，几乎是所有人的提醒。我们人类今天的平安，我们个人的平安，家庭的平安，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面？到一个程度，所有的财富和金钱都没有办法来帮助我们，买不来这样的平安。不是靠势力，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唯有基督。然后也告诉我们，在上帝审判的重担之后，他仍然不改变的爱安慰我们，他要为我们，为归向他的人建立一个平安的国度，这是他应许给他的子民的。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犯罪和上帝的审判没有关系，好像自己犯罪上帝没有马上的来处理我，我们就说一次犯罪两次犯罪就变成麻木了。如果我们去对照 十大诫命的话，那就很简单了，有没有犯罪？我发现我们十条里面犯了几条？几条？犯了十条。十条里面犯了十条，即便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常常犯每一条，想想看，上帝的容忍忍耐并不是说他没有看见，并不是说他没有监察我们的罪，不是的，上帝是全知的，他必审问一切，这是我们口里说的每句话，到那一日上帝必审问，对不对？在以色列人这样的犯罪的情形之下，上帝的审判领导他们，上帝并不是要把他们灭了，上帝乃是要警告他们。但是在警告之后，上帝给他们的应许和安慰，我们也看见上帝的爱，在这应许里面看见上帝的爱是永不改变的，不会因为外在的环境因素的变化而改变他对你对我的爱。因为爱，他在人类的历史上面拣选一个又一个的人，因为爱，他甚至差遣他的独生儿子为我们舍了，为我们死了，叫我们能够回到他的面前。他应许给亚当、挪亚，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话绝不会改变，而基督正是应验这所有应许的那一位。应许，上帝曾经应许说，公义的王要来到世上。其实这位公义的王又是一位受苦的王，他为我们而受苦，被钉死，但是他要用公义来治理他的国度。 他也应许圣灵来浇灌他的儿女们，所以也赐给，就是赐给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平安维系在基督国度的公义，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经的原则或者教导。什么是平安？平安从哪里来？圣经告诉的我们很清楚，这平安的王要来到。所以讲到这公义的王要来到，在他的治理之下，在他的国度里面，我们才可以去享受这份平安。而在这里面我们也看见，唯有上帝是公义的，而上帝是完全的公义。但是在上帝讲到基督理公义的治理的时候，两个方面，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公义，一个正确的态度和关系，另外一方面，我们和上帝之间正确的态度和关系。公义是人的最基本的一个社会责任，每一个人，平民百姓到国家的领导人，公义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是上帝要我们行公义。公义带来的平安是一个上帝的法则。 OK， 两个因素，公义平安，一个是原因，一个是结果。这个法则是上帝所建立的，而且上帝维护着这样一个法则，也意味着说，如果我们想享受平安，一个国家要享受平安，必须要有公义的社会的制度和法律。如果我们想享受家庭里面的平安，我们也应当按照上帝的话去行，去教导儿女，夫妻彼此相爱相处。如果我们要享受人生的平安，我们必须与人相处的时候都有一种公义的态度，不是为了自私自利的原因。在好几年前，有一个国内的做生意的人，他们当初投资了12亿的资金去做太阳能的这个产品。但是大家知道说，太阳能后来就大多数都倒闭了。那他倒闭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在他倒闭以前，他有很多的这个生意的伙伴、供应商啊，这个不欠那个不欠，这些供应商总共欠人家四千万。按照通常的理论的话，或者是概念的话，我申请破产，那么我这些债也就可以免了，对不对？你就免除了这个债务的责任。但是他做一件事情，他说我申请破产以前，我要把这些你们几个人4000万的债务欠在我这里的，我要先还给你们。那些人说你不用还了，你自己都保不住了，你12亿的投资在里面，你还还我们四千万干什么？其实这些人在以前的做生意的当中，他们已经赚够了他的钱，但是他说不，这是我们的生意，这个账上的，那我必须先还给你们。那些人感动得不得了，他说你自身都欠这么多的债，要破产了，你还要还给我们个人的这些钱。那个人告诉我说，他说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不想让我的破产成为别人的负担。生意里面是这样子，实际的生活里面很多小事也是这样。亏欠别人吗？如果想到欠别人一分钱， 可能要还掉。对不起别人的地方，要请他原谅，保持真诚。公义是我们享受平安的法则。如果我们按照上帝的话去做，我想神一定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我的百姓必住哦，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息所。人生可有风浪，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在这风浪当中又平安，能够在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息所。使徒行传三章里面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降临。那安舒的日子来到，那平安的日子来到，在于我们要悔改归正。我并不是说今天受水灾的每一户人家是因为他犯罪的关系，不能画这个等号。但是更总的来说，是因为人类犯罪的关系，使得今天的世界越来越残酷，越来越严峻。在今天我们太需要这样的提醒了，我们有意无意的在犯罪，我们以自己的心思来代替上帝的旨意，我们依靠外界的力量胜过依靠上帝。我们需要先知的信息来提醒我们，上帝是一位公义的上帝，他的平安在他公义里面彰显出来，而公义是我们每个基督徒要去行的。上帝一定会审判罪恶，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但也听见上帝安慰的话语，虽然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环境，生活的环境多啊，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但是神说，我必赐给你们平安的居所。我们可以从这麻木里面醒悟过来，我们从绝望里面看见上帝所给我们的希望。我们需要在这苦难的世界里面去领受上帝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然后到十九节的时候，有一句话说，但要将冰雹打到树林，城被全然拆平。就为什么？为什么在这样一段预言，平安的预言里面，给人安慰的信息当中插了这一句话呢？为什么以赛亚要插进这一句话呢？为什么冰雹要打倒树林呢？为什么城被全然拆平呢？我们真很难想象。在按照理来说，在这平安祝福的预言当中，不应该插入这样的。所以在中文的翻译当中可以看见说，这里一个但字，十九说但前面是共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息所，但是那是一个转折的，但要这冰雹打到树林，城被全然拆平。这个但字 有些的英文版本里面翻译把它用成中文的话是用一个虽然，差不多是一样的意思，一个对比，意味着说在这种平安的当中苦难可以同时存在，上帝公义的国度，圣灵的浇灌，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其实和新天新地还不一样，和新天新地还不一样，不是将来天地更新以后的状态，现在是基督国度扩展的时期，圣灵已经浇灌了，这两千年来教会的成长，生命的改变，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行走，是寻找一切可以吞吃的人，今天仍然有逼迫，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今天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逆境。平安同时存在着各样的苦难，也告诉我们说魔鬼的破坏力将是超出我们的想象的，当我们殷勤地服侍上帝的时候，当我们在上帝所赐给我们平安居所的时候，你知道从来魔鬼从来没有甘心于让我们去享受这个平安，他让我们犯罪，他制造艰苦的艰难的环境让我们灰心，他使我们的健康得到挑战，使我们怀疑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你多少时候会对上帝的爱打个问号？多少时候你对上帝的应许打了问号，说神啊，你不是应许我们有平安吗？你不是应许我们这些热心侍奉你的人在你的保护之中吗？我为什么遭遇这么多的事情？为什么儿女又不听话，事业经历挑战？为什么我的健康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我的前面到底是会怎么样呢？你会不会为自己的前面充满了忧虑呢？我想想你会都会有了，有吗？有，我也会有。但是每当我这么想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一直出现一幅画面，这个画面就是过去的几十年当中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常常使我非常绝望，好像是没有办法去应对的事情，上帝都在那个时候关键的时刻出手干预。所以我相信无论发生什么，他在那里，上帝在那里，一直记得 God is there。 有的时候你可能说上帝不在这里， He's not here， He's there， 到他那里去，到他的宝座前去祈求，去敬拜，去悔改，去交托，他在那里，他永不改变。所以对我来说，信主的信心，对上帝的话语的信心，是一点一点的增强。你也是，你会一定要去想想以往的事情，上帝怎么样带领过你走过，他仍然会在那里带领你，只要我们跟随他，他从来不会使你失望，上帝永远不会使你失望的。尽管在苦难中，基督徒的生存按照世界的条例将是非常的艰难，可能是越来越艰难，你要活出一种基督徒那属灵的品格，甚至生活都可能非常难。 当有一天基督徒住圣这个启示录不预言，当有一天我们基督徒想跟世上的人做生意可能都很难，你必须接受某些的条件才可以。今天已经是这样了，今天已经是这样。有的时候你要做生意，你必须隐藏你基督徒的身份，你不可以在某些场合公开的把自己的信仰表明出来。现在国内啊，听一个访问学者在讲，广东来的，哇，他说他的高校里面，他是大概是做一些生意啊、商业啊、法律、社会服务这一类这个方面的。他说他们系的老师，每一个人几乎都成立了一个公益基金会，每个人都牵头做一件事情，因为政府现在很容易批准。比如说现在是政府，他说政府买项目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有一个好的计划，你说我要在某个社区建一个养老院或者是老人关怀中心，你列出条例，政府说好，我就投资，我把200万给你，你负责这条街道，但是你要雇多少人。他说我们系里面每个老师都开始做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社会关怀得到跟国家的政策能够一致起来。但是我在跟他谈到一件事啊，我希望说在国内通过一些人也成立一个基金会。基金会的要做的三个方面我跟他说了一下，然后他说如果他们知道是因为基督徒而在做这件事情，审批的时候就可能有问题。如果我去申请一点问题都没有，有这个 credit。他说如果像你这样的人去申请，一是国外的，二是基督教的背景，第三是牧师，大概是批不准。为什么呢？当我们想一起做一件好，为这个社会孩子和老人做一些好事的时候，为什么有人会去阻拦你呢？为什么当我们把天国的福音跟人分享的时候，有人说你不可以呢？你有没有知道说我们用金钱、物质甚至是知识各样的资源去帮助人的时候都是有限的，都是这个世界里的帮助。但是当我们把福音的信息去带出去帮助那些孩子老人的时候，这才是一种永恒价值的帮助。为什么有人会阻止这样的帮助呢？我们不需要你这样的帮助，我不需要你基督徒介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中国、美国、世界其他的地方都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基督徒想做些好事好难。我一个想法是建立国内建立一个平台，做一件其中一件事情要做的是医疗资源的共享。是什么呢？国内有很多的基督徒的医生，也有些不是基督徒的医生，他们很有心去服侍这个社会。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里面的医生，他们的经验和医疗知识比县城里面那些医生要好得多。怎样把大城市的医疗资源放到小城市里面去，那些医生都很有一种志愿者的心态，他们我们可以去帮助，不要钱，不要钱。但是没有人做，那我就想做，我希望是这样。因为我们美中团契回去的人当中，很多的医生到了40岁、50岁，那这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他们的知识的更新非常的快。这一群人能够到下面基层医院去帮助的话，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在上海我已经有七八个医生，他说我们可以，已经加入一个群。但是当我在联系这个下面一个医院的时候，那个医院的院长说，这些医生都是基督徒吗？你们都是信那个的？如果是这样，对不起，另外一个医院还没有最后谈妥，他说你用个什么名义了，什么单位出面有这样一群上海医生来帮助我们县医院呢？一个机构的名字也好，一个基金会的名字也好，是这样。那事实这也是对的，但是我看见说，当别人听见是因为一群的基督徒要来帮助我们义诊，免费的来帮助我们医院查房，帮助我们医生的时候，你有什么目的呢？如果这是这样，我们不要了。基督徒做一件事情也是很难的，真的。所以也求你，就是请你有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也纪念到这件事情我希望神能够借着一些其他的弟兄姐妹能够帮助建立这样一个平台，去帮助国内的学生、医院和老年人。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基督徒做事情按照世界的条例真的是非常难，因为你的信仰，并不是因为你的技术，并不是因为你的人品，而仅仅是因为你的信仰，他们不欢迎。但是苦难中的祝福二十节给人的一种震撼的感觉。他说你们在各水边撒种，牧放牛驴的有福了。前面说公义的王要来，公义当中你们将有平安的居所，但是在这平安当中，你们有平安的居所，却是环境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可能有灾难，各样的不测，可能有逼迫，但是你们在各水边撒种放牧牛驴的有福了。基督徒最后我们侍奉和工作的环境将经历极大的挑战。我可以说这句话有点像基督徒被边缘化的那种感觉。虽然城被拆平，树林被毁了，但是那里还会有人，会有人在废墟里面，在废弃的丛林里面生活，也许他们的生活非常的糟糕，充满了各样的罪恶。我想这是一种颓废的光景，并不是一定是具体形象上的，但是我们看见一个社会的状态是如此的凌乱败坏。但是作为基督徒，上帝的儿女们，他说在各水边撒种，牧放牛驴的有福了。上帝给我们什么？他给我们平安和艰难同时存在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光景。我们有平安，但我们也有艰难。师父，没错，可是呢，在艰难环境中的生命是怎么样？他说在各水旁撒种的有福了。在各，不仅在水旁，在各水旁，一种被边缘化的一种生活，你只能靠着河边去撒种，去牧羊，那些大的地方已经不属于你了。将来有一天你不要，我们坚守上帝的人，坚守着我们基督徒身份的人，你可能在一些大的场合里面没有你的份。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这个很多的 我们的同胞信主以后还是说希望保持低调，这也是好的。但是一旦回到国内，有人知道说，哦，你是个信耶稣的人了，很多事情轮不到你了，是不是？甚至很多的福利轮不到你，可以吗？是不是这样？很多人有这样的担心，事实上也是这样子。不过在这当中仍然有脱离，仍然有脱离。我知道我们认识一个很好的朋友，人民大学商学院的副院长，他是个党员，但是信主了。无论他在微信里面，在其他的场合，他不太回避自己基督徒的这个身份。可是呢，每到戏里评先进，你去有些好的事情，你去都指着他，一个基督徒活出生命的样子。上帝要让我们在艰难的环境里面去为他做光做盐，但是圣经应许我们在各水边撒种的，我们仍然要殷勤服侍。好像半杯水的例子，一个杯子里半杯水，有人看见是那有水的那一部分，半杯的水，有人说这一杯水还没用完。当我们看见这个令人失望的艰难的环境的时候，但是有溪水在溪水旁，你愿意去耕种吗？在各溪水旁去耕种，去收获，上帝给我们每个人这个机会。尽管环境不如意，但是他却要在让我们有机会在溪水旁去耕种牧放。你们教会是溪水旁华人教会，艰难吗？艰难，但不要看环境，就看见上帝的恩典，上帝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栽种在溪水边，上帝使它发芽成长，结果子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的。我们不要再去太注重于外面那些不顺心的环境，可以吗？我们能够专注在上帝给我们的那份祝福里面，我们就会有平安，我们就不会因为环境而忧心忡忡，我们不会因为环境、健康或任何其他的事情而夜不能寐。上帝在他公义的国度里，在他的应许里赐给我们平安的居所，我们太要珍惜这样的机会，我们为上帝的国去劳作，去耕种，因为庄稼白了。主耶稣告诉我们，要祈求庄稼的主差遣工人去做工。虽然有的时候葡萄树不结果子，羊圈里、牛圈里也绝了牛，好像很荒凉，但是当我们有主的时候，看见在各水边去撒种、去耕种、去收获的时候，去牧羊的时候，上帝必把丰富带给我们。他应许说，这样的人有福了。我们耕种，我们牧放，是为了上帝的国度，或者是为我们自己的生活。在上帝的居所，我们享受不是唯一的目标。上帝应许我们这些人可以在他平安的居所里面 他做我们的保护，他做我们的保障，他做我们的避难所，他做我们的供应，他做我们的高台。但是这不是我们活着，不是我们今天来到教会的唯一的目的，为了得平安，不是。平安的居所的根基是基督耶稣这块磐石，就像我们歌里所唱的，我们的生命风吹雨淋不倒塌，就是唯一的办法是把生命建立在基督耶稣的磐石上面，没有其他的办法，不是靠银行的存款，不是靠世上的财富和地位，风雨中仍然要活在上帝所赐给我们平安的居所，不要看环境，只看着那成就万事的主。风雨中殷勤做工好吗？溪水旁教会，我希望这些圣经里这样所应许的，也是上帝所期待的，靠着上圣灵的能力和浇灌，为上帝的国结出丰盛的果子，我们也居住在他平安的居所。我们一起祷告。荣耀的主，我们谢谢你。哦主啊，虽然世界在改变着，但是你却永不改变。虽然环境如此险恶，但你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有平安。虽然我们不知道前面的路该怎么走，但主耶稣，你就是我们生命的道路。愿你引领我们，也愿你使我们每个人有一颗警醒殷勤的心，在你的面前为着你的荣耀，为着你的国度，在各水旁撒种牧放。愿你施恩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